第七集，陆和欢一回警署就直奔鉴定室，查案是一筹莫展，他想从尸检报告中获取新的线索。陆和欢敲了敲鉴定室的门，屋内传来了包容温婉的声音：
请进。
包容头都不抬的认真整理资料。陆和欢推门进去，直到走到面前，包容才意识到来者是陆和欢。
和欢，你怎么来了？请坐。
包容一脸惊喜啊。陆和欢坐下，扫了一眼包容手中的资料。
小荣，我来是想问问你，金鹿被杀案的尸检结果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？
包容放下手中资料，摇摇头。
老样子，没什么进展。你那边查得怎么样了？
啊，我怀疑是黄包车车夫大根谋杀金鹿，但是走访了大根老婆，还有大根的邻居以及死者的邻居，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，大根在送金鹿回家之后就返回家里面照顾受伤的老婆，而且在之后也没有再出去过。
有没有可能是大根在送回金鹿之后没有立即回家，而是又约出金鹿，然后在槐花弄空屋杀死金鹿？
这种情况我也想过，可是陆和欢说着，瞟见旁边放着的旧札地图，直接拿过来，边比划着边说：你看啊，大根家在这个位置，金鹿家在这个位置，而槐花弄则是在大根家相反的这个位置。如果大根把金鹿送回家再约出来，再到槐花弄空屋杀人，回到家至少要10点钟，不可能是大根老婆和邻居所说的9点钟啊。
包容点点头，叹了口气，二人陷入了莫可名状的失望之中。忽然身后传来应喜的声音：
既然这样，这案子跟你说的那个大根根本没有关系啊，一定是金鹿后来又出去私会什么人，走到槐花弄空屋，被大宝给劫色杀人。
应喜说完是一脸得意：
大宝不可能是凶手，我在调查大根的过程之中感觉大根和他老婆都有点不对劲儿，但是又说不出来是哪儿不对。
陆和欢驳斥道：
苏格兰回来的高材生，查案不能靠感觉，得靠证据。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，大根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，那又怎么会杀人呢？除非他有分身之术啊。
应喜说的是头头是道。陆和欢一愣，似乎想到什么，低声一字一顿地重复着应喜说的话：
分身术。
一个警员走进鉴定室：
应探长，包署长找您。
知道了，我这就过去。
应喜转身离开，故意留给陆和欢和包容一个潇洒的背影。
我还得去一趟金鹿家。
陆和欢打定主意：
我陪你去。
包容跟着陆和欢离开了。应喜一路小跑来到包康办公室门口，恭敬地敲敲门，屋内传来包康熟悉的声音：
进来。包署长好。
应喜是笑容满面地推门进去啊，看到的却是一脸阴沉、眉毛打结的包康。
哎呀，应喜啊，刚才总督察长来电话了，金鹿的案子影响很大，我已经答应他2天内破案了。
啊，是从现在开始算吗？
应喜一惊，下意识地瞟了瞟墙上的钟表。包康摇摇头，应喜遁入绝望：
那今天就是第2天啊。天还没黑，有难度吗？
包康的眉毛已经拧成麻花。
没有。
应喜深谙包康的脾性，唯恐他动怒，只好硬着头皮答应。日头开始西斜了，照在双喜侦探社的牌匾上。柳如霜匆匆出门，目的明确地往警署走去，小跟班白玉楼有些不情愿地跟在后头。柳如霜看向街边水果店，想犒劳犒劳应喜：
白白，去给喜哥买点水果，也不知道金鹿的案子结了没有，喜哥这几天一定日夜操劳，你也知道查案很费脑子的，得好好给他补补。
查案？应喜查案什么时候用过脑子呀？
白玉楼低声嘀咕：
你嘀咕什么呢？
我说要好好补补脑子。
白玉楼怕柳如霜生气，连连改口。柳如霜也是开心的笑笑：
哼，这还差不多。
柳如霜说的没错，应喜确实应该补补了。此时的他和大宝在审讯室里斗智斗勇，但是明显应喜处于劣势，他一脸憔悴，两手抓着头发，似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， 两个警员站在旁边也是无精打采的打着哈欠。
冤枉，冤枉啊！
大宝坐在应喜对面哭哭啼啼。
哎呀，你除了这句话你还会不会说别的呀？你说了127次冤枉了。
应喜不耐烦的也打了个哈欠。
我真是冤枉的。
哎呀，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，不给你来点大刑你是不知道本探长的厉害啊。
应喜心一横，示意旁边警员，来人，大刑伺候。
探长，你不怕陆和欢那小子投诉你啊？
警员犯怵。
哎呀，这被投诉总比被逼疯强啊。
是，
警员见有应喜撑腰，瞬间是来了精神。
不要啊，不要啊！
大宝又开始无限循环的喊冤说理，两个警员斗志昂扬的把他架上了椅子，其中一个警员把大宝的鞋脱掉，把大宝的腿拿砖块垫起来，像是要坐老虎凳的样子。应喜是冷眼旁观。
啊，不要，我不要坐老虎凳。
啊，这不是老虎凳，是我发明的，叫足底穿心行。
应喜恶狠狠地纠正。
冤枉，我真是冤枉的。我
嘴硬，动刑。
应喜问怒，催促警员。两名警员拿着两根鸡毛来到大宝两只脚旁，
大刑伺候。
两个警员收到应喜指令，开始拿鸡毛搔这个大宝的脚心儿。
探长，我是冤枉的啊！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！
大宝一边是忍不住笑啊，一边喊冤呐。应喜见大宝招架不住了，一本正经抬起手，停！此刻大宝已经是笑得泪流满面，应喜替他擦了擦眼泪，开始好言相劝：“
大宝，我劝你呢，不要做无谓的挣扎，是你做的就认了吧！啊，
探长。”不是我，真不是我。
应喜立刻板起脸，不见棺材不落泪哈，给他用烈火刑，烧他的五脏六腑。警员从一旁的竹篓里头拿出了一把红辣椒撕碎，硬塞到大宝嘴里，大宝辣的是直喘粗气呀、啊，
辣死了，辣死了！探长，哇、哦，好辣呀！
大宝，你招是不招？
冤。辣，冤死了！
大宝辣得不行，但是仍然没有放弃喊冤。
大宝，是你逼我的啊！
应喜眼神阴狠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，看向警员，给他用伤心断肠刑。警员们是面面相觑呀、啊，像根木头桩子一样处在原地，谁都不愿意动。应喜看向一个警员，孟头，你去拿刑具啊。
又是我呀！
光头满脸不情愿，
快去！
光头见应喜催命般的催促，不情愿的离开了。哼，要不了多久，我就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应喜是狠狠的盯着大宝。
探长，你饶了我吧，我真是冤枉的。
嗨，看你这贪生怕死那样，就没冤枉你。
警员光头拿来了一筐洋葱，站在大宝跟前开始剥洋葱。顷刻大宝是涕泪纵横，光头自己也是呛得直流眼泪，实在是伤人先伤己，这也是方才他不愿意用这刑的原因。
小子，快招吧，咱俩少受点罪。
光头感同身受的劝解。
啊，我不行了，我招，我招。
大宝终于招架不住了。住手，把大宝放下来。应喜是怒色顿脸，换上了一副慈眉善目的表情。警员搀扶着大宝坐在椅子上，应喜俯身向前慰问，竖起大拇指。
大宝啊，你可真是识时务啊，既然你已经招了，现在就画押签字吧。
警员已经在大宝面前摊开了卷宗，大宝是一脸茫然。应喜见状，握住大宝拇指，就在上面是重重的按了个印子。望着卷宗上血红的手印，应喜洋洋得意，大宝靠在椅背上怅然若失，泪水是大颗大颗的滑下来，砸湿了囚服。柳如霜和白玉楼提着水果来到审讯室，看到哭湿衣服的大宝，顿时是心生同情啊。
应探长，你是不是给大宝用刑了？
白玉楼边问边掩着因害怕而发红的小脸。
本探长审案，轮不到你插嘴吧。
白玉楼看向柳如霜，柳如霜有些为难。如今大宝已经认罪了，这就证明我的推断是正确的。
很明显是屈打成招嘛，认罪会哭成这样，衣服都湿透了。
白玉楼壮着胆子又瞟了一眼大宝。
你懂个屁呀，那是悔恨的泪水。
应喜睁着眼说瞎话。
喜哥。
柳如霜也看不下去了，想上前替大宝说理，不料被应喜粗断打爆。
是不是你也要跟我作对啊？啊，那以后我们也不用见面了。
柳如霜咽下想说的话，看着吧嗒吧嗒掉眼泪的大宝，一脸同情，又开始劝慰起大宝。
大宝，你放心，等你的案子结了，我就花钱买你出来，你顶多也就是有一个杀人犯的名声，不会受到杀人犯的处罚。坏处可能就是以后会有人对你指指点点，不过好处呢，就是他们只敢在背后对你指指点点，当面就会对你恭恭敬敬，你也算是槐花弄立威了。
应喜冷哼一声，不理柳如霜，示意其他警员把犯人押回大牢，整理卷宗，准备结案。应喜拿着卷宗是疾步离开，柳如霜提着水果追上去。
喜哥，等等我，我给你买水果了。
哎，倒霉蛋，我也帮不了你啊。
白玉楼看了一眼哭泣的大宝，叹了口气跟了出去。应喜拿着卷宗回到办公室，懒散地坐在椅子上，现在案子已了，他心中的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。柳如霜和白玉楼跟过来，柳如霜把一兜水果放在桌上，冲其他警员笑笑，
应探长请客，大家随便吃。
柳如霜又开始收买人心，
啊，谢谢应探长。
警员们纷纷是拿水果吃。应喜白了一眼柳如霜，显得是颇为不屑，
净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。
柳如霜一脸不在乎，白玉楼倒是记挂着方才应喜的严刑逼供，低声嘀咕，
还有你逼人做冤狱乱七八糟。
哎，你小子说什么呢？啊，信不信我现在就赶你们出去，以后再也不许你们进来。应喜怒斥白玉楼。柳如霜一听应喜要下逐客令，马上就急了，也开始训斥白玉楼。
白白，你再惹喜哥不高兴，信不信我明天就辞掉你。
喜哥英明神武，行了吧？
白玉楼赶紧服软，
这还差不多。
应喜怒气消散，搓着胡子开始查阅卷宗。突然陆和欢跑进来，身后跟着包容。应喜一见陆和欢立马收好卷宗，生怕被人抢了去，准确地说害怕被陆和欢抢了去。
陆和欢，你来晚了，你大宝已经认罪了。
应喜先声夺人，
应喜，你为了尽早定案竟然对嫌疑人刑讯逼供，这是违规的。
陆和欢是一脸气愤，应喜一脸不在意，双手背在身后，趾高气昂，
哎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本探长刑讯逼供了？
我刚刚在牢房里看到大宝，大宝伤心不已，连你刑讯逼供的过程都讲不清。
应喜嘿嘿一笑，
那是烈火刑的副作用，明天说话就清楚了。你这是草菅人命。
陆和欢越说越气愤，柳如霜跑到陆和欢跟前，一副有本事冲我来的样子。
陆和欢，你凭什么这么大声跟喜哥说话？别说你已经被开除了，就算你是警员，那也是喜哥的手下，最起码的尊重你懂不懂？
去去去，小丫头，有你什么事儿？
应喜并不买柳如霜的人情，不耐烦地把她往外推，转而扬起下巴看向陆和欢。
我告诉你陆和欢，这就是警署的规矩，你要是能耐大就去向署长告状，眼下案子都要结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
陆和欢一时语塞，包容见陆和欢神色黯然，呛声应喜，
应探长，和欢不必向我哥告状，这个状我替他告。
陆和欢见包容为自己挺身而出，心怀感激，
小荣。
包容看了看陆和欢，转而是一脸正色地盯着应喜。应喜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，
哎，小荣，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呀，包署长也是破案心切，我这也是让他宽心，
那也不能操之过急冤枉无辜啊。
什么冤枉无辜？大宝自己认的罪，他要是没杀人干嘛要认罪？
柳如霜看不惯应喜被包容压一头，再次挺身而出。包容冷笑一声，
哼，若是好生审讯大宝，他未必会认罪，只怕是屈打成招。
你哪只眼睛看到喜哥屈打成招了？不能因为你是署长的妹妹就血口喷人吧。我柳如霜最不怕的就是有后台的。
柳如霜语气不善。包容见柳如霜蛮不讲理，忍不住动怒，但他毕竟是个斯文人，放不开架子。
你不可理喻。
陆和欢一边拦住包容，一边低声劝慰，
算了小荣，
他实在是欺人太甚。
包容一脸委屈。柳如霜一听，左手搂着应喜的胳膊，右手叉腰，气焰是越加嚣张。
你才不可理喻呢，是不是喜哥？
柳如霜说着翻了个白眼儿。应喜甩开柳如霜，行了行了，都别吵了。戈登总督察下令，今天之内必须结案，你们要是拿不出新证据，我就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整理卷宗了啊。今晚还要向包署长汇报呢。应喜转身就走，柳如霜也是要跟着。应喜指了指柳如霜，谁都别跟着我。柳如霜不高兴地撅起小嘴儿。应喜拿着金鹿案的卷宗走出了办公室。应喜回到宿舍，把卷宗往洒满夕阳的桌子上一铺，满意地看着卷宗。突然门被推开，陆和欢是怒气冲冲地冲了进来。
应探长，我有话要说。
陆和欢还是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。
哎呦，冤家，你又干什么？我辛辛苦苦熬了一个探长的位子，我容易吗？啊，你就不要再想方设法跟我作对了，行不行啊？
应喜烦躁不已，这语气中又是威胁又是央求。
金鹿案疑点重重，大宝根本就不是凶手啊。
陆和欢正气凛然，
那谁是凶手？你是还是我是？
应喜抢白，
我怀疑大根才是真凶。
陆和欢说的是没有一丝犹豫，
那你得拿出证据来啊。苏格兰场的高材生啊，我不能在卷宗上写着凶手可能是大根吧。
应喜是一脸无奈，大宝作案就有证据吗？急于立功不负责任，你是真不配做探长。陆和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应喜被僵了一军，发起了火，
我不配你配呗。
陆和欢，别给你点颜色就开染坊啊，在旧闸警署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呢，你有本事别在这儿废话，去抓个真凶来。
不用你说，我一定会抓到真凶。
应喜随手从床上抓起一个枕头砸向陆和欢，
那还不快去，晚上也别回来气我了，去抓你的真凶吧你。
应喜边说边将陆和欢推出宿舍，将陆和欢的行李也扔了出来。陆和欢捡起行李，正看见站在门口的包容。
小荣。
陆和欢有些难为情，
你没事吧？
包容关切地问。陆和欢整理好衣服，
没事，我要再去一趟金陆家。
我跟你一起去。
包容跟着陆和欢离开了。陆和欢和包容一起来到金陆家，夕阳穿过法国梧桐宽大的树叶照在地上，留下斑驳的光影，可惜二人只顾勘察，顾不得欣赏这美丽的景致。
光影一动，忽明忽暗地照在金陆家门口高跟鞋踩下的串串足迹上。这应该就是金陆临死前在家中留下的最后一串脚印。
陆和欢望着脚印，忽发感慨。
如果他知道自己会遭遇不测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改变主意，不再出门呢？
陆和欢叹气，
可惜，没有如果。
这倒是。
门前的梧桐似乎了然，树杈摇曳，发出哗啦啦的声响。
哎，小荣，你怎么会想到当法医呢？
陆和欢话锋一转。包容仰了仰头，夕阳照在他脸上，显出几分神圣。
法医这个职业很神圣啊，不管死者生前是什么样的人，在我们法医眼中，他们都是平等的。在验尸的时候，我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具冰冷的躯体，还有他们临死前最后的挣扎。我不仅是在解剖尸体，还是在和他们交流，倾听他们遗留下来的信息。
包署长听到一定为你骄傲。
我哥他哪听得懂啊，他只会说，小荣，你别啰里啰嗦的好不好，你说那么多什么意思，不就是觉得当法医还不错吗？
陆和欢被包容逗笑。
何欢，其实我个人不错，就是庸俗了点。
陆何欢点点头，还有一点点粗俗。
你呀、啊、还跟小时候一样直来直去。
包容也笑了笑。陆何欢有些尴尬呀，转而盯着地上的高跟鞋足迹，暗自出神。忽然他发现了什么，指着一枚足迹情绪激动。
小荣，你有没有发现这枚足迹有些不同啊？
包容在陆和欢的指引下望过去。
是不一样，内侧和外侧压痕不一致。
这应该是牛角时候的足迹压痕，陆和欢推断。包容点点头。
不过女人穿高跟鞋牛角并不稀奇，我就扭过好几次啊。
但是如果三步之间两次牛角就奇怪了。陆和欢继续望着前方的脚印，凝神端详。包容望着陆和欢视线看过去，又发现了一枚具备牛角特征的高跟鞋足迹。
这还有一枚，照印痕看脚应该扭得不轻，金鹿经常穿高跟鞋，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呢？
不是金鹿不小心，而是凶手不小心呢。
陆和欢看着两枚牛角形成的高跟鞋足迹，豁然开悟。